关于教育，关于父母这个事情呢，首先呢，圣经最后就给我们一句话，他前面呢就在向儿女说话的时候，其实他告诉我们，我们父母该有的很多标准，我们该有的一些原则，我们该教孩子如何带领我们的孩子，他也说了很多。他说你们做儿女务要因主顺从父母。首先我们之前也很多次提到因主这个概念，在第四节呢，就是我们一到四节最后一节经文，他说你们做父亲的。那么可能你会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在这里指着父亲说话？那指着父亲说话的原因就是父亲他已经说好了。如果我们看五章，从五章后半部分开始到六章的四节，我们发现他说什么，父亲就是家庭的头，对不对？那孩子的教育管教这个养孩子的责任都归谁呢？实际上他也是在父亲的头上，这个是我们做父亲的，我们要担当这个责任。但是在父亲这句话里面，我们知道他不仅仅是向父亲说话的，但是他也跟做母亲的有关系。实际上在这里他为什么说父亲呢？因为父亲就是家庭的头。但是我们知道作为母亲我们也有也向孩子有责任的，我们也要按照主的意思，按照六章这个四到一节所表达的这种教育方式我们也必须这样来去这个实行我们孩子的教育。那么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他告诉我们教导孩子的方法，但是这个不仅仅是就是圣经中关于孩子的经文，不仅仅是这个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孩子的教育孩子的经，我们在这个学习当中已经学了很多。那么我要提醒大家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圣经足够教导我们如何带领我们的孩子，圣经本身是足够能够教导我们如何带领我们的家庭，如何带领我们的孩子，如何教育我们的孩子。我要提醒大家关于帖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他说圣经都是天主所感动的人做的，他说与训诲督责世人归正教人学义等事都是有益的。他说你注意后面这句话，十六节他说叫服侍天主的人得以成全，看见了没有？他使我们能够得以成全。后面就说练达能行怎么样？各样的善事。他说什么东西能够使我们在属灵事情上在我们家庭的本分上，在我们做父亲的责任上，母亲的责任上能够成全，能够明白我们该做的事情，而且有足够的能力去行出来。他说练达能行各样的善事，有我们这个能力的来源，道理的来源都是什么？都是圣经，都是圣经。所以说在我们最后一次学习，我要提醒大家，我们在圣经中他教导我们关于孩子。那么我们社会会有他的思想，他也有他的教育方式。很多人呢他觉得我可以接点教会的这个圣经的这个概念，然后同时加点什么社会的心理学这一套，然后混在一起带孩子。我跟你说这个也是大大的错误。为什么？因为圣经呢它是天主创造我们的，天主写的那么他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去带领孩子。你会发现圣经中的教导方式和现在社会的心理学恰恰相反，在教育孩子上也是大大不同。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的社会教育呢，它让我们把孩子的这个价值，让孩子能够意识到它的价值，然后呢我们要把孩子说的是，哎呀，我们不要打他，我们不要说他，我们只能给他说好听的话，我们不能责备他。为什么？恐怕他这个性格就崩溃了，恐怕他这个后面就很麻烦了，自己压制他的自己自由选择能力或者他的性格。但这个和圣经完全是相反的。其实你要看那个心理学家他们的成果，你现在看美国社会你就看出来了。为什么美国社会就是从七十年代已经开始以心理学家的方式来带育孩子，大量的孩子是以这个方式来带的。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美国这个乱的社会乱之处也大 这个跟我们这个教育孩子的方式也有大大的关系。我看到最近有一个人在网上写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记得你10年前、20年前看到在买东西的时候，那个发火的小伙子，在妈说不给他买东西，然后他在那里打他母亲，喊叫在超市里面，啊，妈妈，我要，我要。”他说他已经长大了。他已经长大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现在社会的很多问题是出于都是来于我们教育孩子的方式啊。那么我们现在社会的很多问题也是出于教育孩子出于家庭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社会，我们看那个美国社会大大如此。所以说这个很麻烦。那么我说的这一个意思是什么？圣经足够我们用了啊，我们不用参考他们的方法，因为知道方法的结果如何。我们可以参考圣经，它也足够教导我们关于我们的孩子，我们做父母的本分。后面呢，我们要再回到我们主题经文，在6章1-4节，第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他们，养育他们。”那么首先在这句话里边，我们看到第一个要点就是父母向天主有责任。父母向天主有责任。我们当时教孩子的时候，我们提到孩子在主面前是有责任的，因为主是指的孩子说，你们要因我的缘故顺从你们的父母，对不对？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天主是对做父亲的、做父母的说，你们要这样做事情。实际上我们看到两个事情，他说不要惹你们儿女的气，不要惹他们的气。后面他说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和养育。那么他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在告诉我们，首先你想我有责任，这个孩子你说这是我的孩子，是，但是同时我们知道这个孩子也是天主赐给你的，对不对？以弗所书4章我们就看到惹儿女的气这句话，要看到以主的照着主的教训，对不对？后面呢，我们在127篇第3节，他说儿女是什么？儿女是主所赐的业，台所产的乃是主赏赐。我问你说，我们的孩子是天主赐给我们的，因此在天主面前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生命是天主创造的，而且是神圣的，它是来自主的啊。那么我们的孩子虽然是我生的，是我们生的，但是生命是主的。因此主在这里说，女儿是主所赐的业，才所产乃是主赏赐。我们这里明白这个是主做的事情，这是主做的事情。那么我们的教育原则，我们教育的方法，作为基督徒，作为相信圣经的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明白，首先我在天主面前是有责任的啊。我不管是这个社会如何要求我，在社会上也有一些责任，但是我最大的要负责任的地方就是天主那里，因为他是创造我，他也给我孩子，我可以把自己看作一个人管家一样。这个生命是天主给我的，这孩子的生命是他放在我的手里，但是是天主的，因此我们要管理好他所赐给我们的。那这个可能我们就要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可能我们做父母觉得这样不太好啊。我这是我的孩子，我跟你说是你的孩子，但是天主赐给你的孩子。我们不管怎么着，我们在天主面前有责任去警戒他，去养育他，按着主的教训去做。很多人觉得哇，这个孩子其实我可以这个虐待一个，我也可以这个对别的要好一点啊，这个没有问题，我可以这个按照我的意思去带这个孩子，按照我的意思去带那个孩子啊，其实也无所谓了。但是主说什么？这是我赐给你的。因此我们有一天要站在天主面前，要因我们如何带我们的孩子，在天主面前也要成名，要说清楚，也要报到主啊， 你所赐给我这些生这几个生命，我是如何去教育他的，如何去养他的，如何去带领他的。所以我们在天主面前有责任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孩子不是永远是我的，是我来管的，这是我的事情。其实我们很多很多，也包括在伊夫所教会那个时代，其实如果你看到，你看一下罗马帝国的关于孩子的政策，你发现他写的就是孩子是父亲所有的东西，他就跟一个仆人毫无区别啊。他可以要他，他可以不要他，他可以扔掉他，他可以留着他，他可以打死他的也没有问题，也不犯法。为什么呀？因为他说这个东西就是我的，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那当时伊夫所教会他可能也许有这种思想的，哎，这个孩子呀，他是我的，我想怎么带他都行。不，这生命是天主的啊，我们要好好的照顾养育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因为这是天主所赐的。这个包括我们养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养孩子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养老啊，这个目的是不对的啊。我们应该为主养我们的孩子，我们应该为主教育我们的孩子。实际上我们要记住一句特别重要的话，作为父母也是有的时候可以说不是特别好接受的，就是伊夫所书五章三十二节，他说所以说人要离开父母。好，谁要离开父母？孩子要离开他的父母。我跟你说，这个父母孩子的关系在圣经中它不是一直一样的。有一天我们养孩子，如果养对的话，他必须明白我现在在离开我的父母。有没有说你们丈夫要离开你的妻子，或者妻子要离开你的丈夫？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符合圣经的家庭观，这个丈夫妻子的关系是主要关系，是核心关系，对不对？但是我们有一个养孩子的方法是什么？这个孩子是我的，然后我把我们所有的精力所有的事情都花在这个孩子的身上，然后到时候我们养他的目的不是让他有一个自己的生活，不是为了他与他妻子能够过一个属灵的呵护天主旨意的日子，我们有他就是为了我们。到了结婚的时候我们放不开手，那这个就成问题了。你做父母的，你要记住，到你孩子大了的时候，主的意思是让他离开你。这是我们教育孩子的主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不是让他一辈子在我身边，对不对？他是叫他离开我们，和他妻子和好。有的时候我们因为这个问题，因为养孩子的这个问题，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时间所有的一切都花在孩子身上，忘了我们夫妻俩是存在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发现什么？孩子结了婚走了怎么样？夫妻关系不存在了。跟我睡旁边的人我都不认识了，他是谁？我好久没跟他说话，那这个就成大的问题了，就很大的问题了。我们经常看到的事情是什么？这个儿子与母亲关系特别特别亲密，到了结了婚，他这个母亲要开始管理他媳妇儿，管理他家庭的所有的事情。我跟你说，你们青年的男人，你们要听我，等你妈，因为他会这样做，他当你妈去管理你媳妇儿的时候，你来对你妈说，对不起妈，这不是你管的事儿。为什么？因为要离开你的父母，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一样，你做母亲的，我们孩子养大了，无论是父亲是母亲，无论怎么着，等他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学放手，让他出去服侍主。这是我们养孩子的一个主要目的，让他自己有自己的属灵生活，让他自己有自己的家庭，让他自己能够有一个属灵生活啊，所以这个也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我们明白，实际上这个孩子也是在我们在天主面前有责任，对不对？我们要管理好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天主的方式来管理。有一天我们要站在主面前，然后主要审问我们，就关于这个问题，如何带了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不仅仅是有责任去在天主面前有责任，对不对？但是我们说父母也要怎么样，在第四节说， 他说要照着主的教训，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呀？警戒。你听到警戒这句话是一个好事情吗？也许我们想到警戒，也许我们警戒不是一种鼓励啊，有时候警戒是一个孩子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得喊孩子别动了，对不对？你听我的，你这个行为很危险，你做的事情是不对的，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在这里我们要警戒我们的孩子。那这个警戒是什么？警戒就是警告、告诫，使孩子注意并改变自己的过错，这就是警戒的意思。其实这个词呢，如果我们查原文，我们发现它在别的地方被翻译的时候，经常被翻译成惩治，就是打孩子、惩罚孩子的意思。所以这个警戒，它喊一种口头上的孩子，这是错的，你不要这样做，这个方向会影响你的未来，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对不对？这是一种警戒。另外一种警戒呢，是打屁股，是打屁股。这个在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的比较清楚。我请大家把圣经打开，翻到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等会儿会看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经文，因为这个是关于责打孩子的、惩治孩子的经文。十二章五到十一节，我们不会全部都读，但我要你自己留意一下，这个经文是很重要的。这个经文教导我们天主与我们的关系如何。他说父亲与孩子的关系，然后他把父亲和孩子的一些关系就说的很清楚了。那我们关于惩罚我们的孩子、责打我们的孩子的原则是什么？我们应该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天主吩咐我们这样做？首先，我们要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益处责打孩子啊。我们经常以父母，如果你做父母做了一段时间，也许你惩罚孩子是为了自己的缘故啊，这个免不了了，因为我们都是人，是不是？但是我们应该有这种为孩子的益处为目标的，对不对？不是为了自私的或者说自己的目标。我请大家注意一下十二章的十节，他说先生的父都是暂时仁义的这个惩治我们，他说为万灵的父惩治我们，是叫我们得益处，成为圣洁，与他一样。问你，主为什么要惩罚我们？是为了我们吗？确实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他在这里说是为了叫我们得益处。什么益处呢？能够过圣洁，这个圣洁的日子，能够过一个符合天主的日子。所以说我们父母，我们要如何，我们要学天主的榜样，我们如何，我们应该以什么态度，以什么目标来责打孩子呢？我们要为了他的益处，为了他的益处。请大家注意箴言二十三章十三至十四节，他说你们要不要责打儿子？你若用杖责打他，后必不知去死。他意思是，这句话说的很有意思。他说：“你若用大，你若用杖责打孩子，后必不知于死，不知去死。”很多可能听孩子叫或者打的时候，觉得这个孩子受不了。后面他说：“你若用杖责打孩子，可以救他的灵魂，不堕落阴间。”所以，我们得孩子，这里表达的很清楚：要不要得孩子？为什么要打孩子呢？为了他自己的灵魂。在这里我们知道灵魂在圣经中也经常被翻译成生命，这个堕阴间在旧约圣经中不仅仅是地狱的意思，它是我们灵魂去世去的地方，在旧约圣经中。那么在这里他说灵魂堕落阴间，他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孩子早去世啊，所以我们知道他不仅仅是说是属灵事情，他也说肉体事情啊，但是我们知道也有属灵的意思在里面。如果我们要教育孩子明白主的话，遵守主的话，需要我们去为了孩子的益处惩罚自己的孩子。但是第二，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的原则就是我们要常常责打孩子，我们要常常责打孩子。你说这个圣经中有吗？很多。我要你注意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是如何说的，他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倒是什么呀？恨我儿子。 后面说疼爱儿子的，注意后面这几个字，必怎么样？专心，必专心。你说这句什么意思？后面他提到这个读者，他什么叫专心？这意思是打一次就算了，对不对？孩子不听了算了，我就打了他。你看这方法没用，打了一次不听了算了，没有。什么叫专心呢？再说我读到这个经文，我不能不能不说前面这句话。他说，如果爱你是一个爱孩子的父母，你会怎么样？你会打孩子。为什么呀？因为孩子能够明白，做他做的事情是有后果的，他的行为会带来后果的。而如果我们在社会中没有这个概念，我们会遵法律吗？不会遵法律，你觉得无所谓了，对不对？法律不合我意，那法律错了，对不对？但是实际上，我们作为父母的话，我们要教训孩子，要怎么样？我们要专心读责他，专心。这个需要什么？这个意思是我们的功夫要到家了，这功夫要到家了。我们不能说打一次算了，对不对？我们看希伯来书12:11，他说：“凡惩治人，当时不能叫人快乐，总是叫人忧愁。”好，我跟你说，你打过孩子没？打的时候他高兴没？不高兴，对不对？他说后来受惩治，受惩治的经过磨练，必能得善行平安的结果。好，注意后面说什么？经过什么？磨练。磨练是一下子出来的没有？不是，他是要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后面他说这样必能得善行平安的结果。好，所以我们这里就明白。那么我们这里发现呢，这个意思后面就说我们责打需要功夫到家了。我们这个不是说打一次结束了，我们要看到孩子的他的心情，他的态度改变，这才叫打孩子啊。你看一下箴言19:18。他说儿子不好，你责打他还可有指望。他说什么？孩子你责打他就有什么指望。你说哎呀我孩子没希望了，我有一个办法啊，就专心去按天主的方法来教育孩子。好，你注意一下希伯来书12:9，他说我们有这个肉身的父等着我们，我们尚且敬畏他。好，他说我们肉身的父亲，他惩治我们，他惩罚我们，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敬畏他。好，专心惩罚孩子，正确的态度，正确的目标，正确的方法，会导致什么？敬畏父母的孩子。好，那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榜样是什么？其实也是，或者说打法是什么？是不对的。它不导致孩子敬畏父母，它导致什么？它导致父母这个孩子更生气。那我现在就给他讲一些比较实用性的东西啊。我们打孩子这个有一些我们要思考的一些方法。首先我们打孩子，我们说功夫到家什么意思？我孩子，我惩罚他的时候，我应该看到他心中的变化，他态度上的变化，他行为上的变化。我会举这个例子，就是我们上周有一次有孩子不听话，我把他带到他的房间里，拿一个打屁股的板子，然后打了他的屁股。打他的屁股的时候，他声音很大，哭得很大，然后我看着他，我看他在那里还是声音特别的啊。然后我说你看着我，我说你做错了没有？然后他就不回答我，他不回答我，他是一句都不吭声，就是一直看着我眼睛不回答我。然后我再打了一次， 然后这次起来和之前明明是有区别的，他不在那儿喊叫，哇，他在说什么？他在揉屁股，然后说：“爸爸，我错了。”啊，爸爸，我错了。我说：“好，过来拥抱吧。”然后他过来拥抱我了。然后他出去做什么？找他妈说：“妈，我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做了。”好，这个是责打孩子的主要目标，是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专心悔改，改变自己的态度，并改变自己的行为。我们多次看到的这个人打孩子的方法错于在哪里？他不够彻底，拍拍屁股，棒棒，然后孩子哭得更大劲了，然后也许再打一次，然后更加劲，然后父母就说什么？算了，算了。我跟你说，这个打的失败了啊！我说失败了，没成功。为什么呀？因为就要在天主惩罚我们的效果是一样的。惩罚我们的益处是什么？他有这个善行比平安的果效。我们打完孩子也应该同样的果效，他应该愿意改变自己的行为，态度上心理上明明有区别啊。我爸爸小时候经常开玩笑，他说孩子的屁股和孩子的心是一条直线，意思是什么？打屁股能怎么样？能使心理改变，确实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如果我们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孩子打了感觉没用，我们要思考：我如何打我的孩子？我是拍他一下屁股吗？还是真正功夫到家，看到他行为上的改变，看到他的态度上也有改变？再说我们用的方法呢，其实圣经没有说太多关于打孩子的方法，我们很多人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我这样要跟你说，首先你要让孩子知道他在被惩罚，意思是什么？最好还是有一个方法，就是说我现在只让你知道是惩罚的时候。好，我的方法我跟你讲讲，你可以用，你可以找自己的。我的方法是坐下来，把孩子放在我的腿上，打他的屁股，好吧？把他打完了，这个你说打几下，看孩子需要几下。好，这个我们不能说孩子多大的时候要打几下，然后再多大的时候要打几下，这个你说不清楚。我们找的是我们说心理上的这种改变，意识到自己是有问题啊。那么在这个方法呢，打完了，在打之前呢，要怎么样？我要先给孩子讲，我为什么在打他，我为什么要再打他，然后呢，我打的原因是什么？好，然后我要他有的改变是什么？然后我也打他，我也打他。很多时候我们太冲动。小孩子特别是像两三岁的小孩，你没办法跟他讲道理啊。一般就是他做了一个你告诉他不做的，你立马拍他一下，打他屁股，他才能够意识到这个东西不应该做了。但是孩子能够说话，能够跟你沟通的时候，我们需要跟他说。但是我们别忘了，我们是按主的教训，我们应该为什么打孩子屁股？主要原因是因为他违背天主的意思，他违背天主的话语。所以在那给孩子说的时候，我会给他背一句经文：你们要凡事顺从你的父母，你违背了天主的教训，所以我要打你了。好，所以我也不是说我打你就是因为你这是一个坏孩子，你这不好啊，对不对？我要告诉他我为什么打你。好，我为什么打你，然后打的效果起来就要拥抱。然后呢，如果他是不听我的话，我要他向我道歉。如果是向我媳妇儿这个不听话的话，我就让他找他妈去拥抱一下，说母亲我错了。那么这个才能看到孩子意识到行为的后果啊。我们不应该说好，我打孩子，孩子生气那算了，放弃了，反正打他了嘛，慢慢有效果。不，打孩子，他的行为上，他的态度上，应该清清楚楚的有了改变。那么有没有这个不符合天主的 教育方式，多的是。天主在以弗所书六章四节告诉我们，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一句话十分重要。这句话什么意思？后面在格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也说了同一句话。好，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失了什么？他失了什么？啊？志向，这是什么东西？他怎么看？怎么样会失了这个志向？嗯？首先，如果我们打的不是按天主的意思去打的，我们会发现这个不是在帮助我们的孩子，这也是在害我们的孩子。我们一会儿要讨论这个。首先，我再提醒大家关于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正确的管教方法，正确的管教这个方法会产生这个行为和这个行为上的改变。和心理平安的果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十一讲他说必能得善行平安的结果。好，我孩子在吵架，恼得我和媳妇儿都没法干活，没法读书，没法做我们做的事情。我进去打完孩子，一下子家里就平安了，平安了啊！这个平安是从哪里来？这个就是从这个这个管教来的。不但如此，我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会找到和平啊，会找到和平。我孩子现在还小啊，但是在大了一点，我就会发现是态度上的问题越来越多，而不是行为上的问题越来越多。这个态度，我爸的原则啊，管教我的原则就是以态度为标准。他不仅仅是为了行为打我，他也会为了态度来打我啊，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孩子的态度，适合不适合天主的意思。如果不适合，我们要警告孩子，警戒孩子。如果他不听啊，就要惩罚孩子。那么不符合天主的管教方法有哪一些？什么样的管教方法会使孩子失了这个志向的？第一，我们不区分幼稚的行为和悖逆的行为，这个会使我们孩子不理解很多事情。我们不区分幼稚的行为和悖逆的行为，我们不区分这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必有的一些失败和违背天主的行为，他理解不了，啊，他会理解成是，我自己有什么问题没有，对不对？他会不明白。我们必须记得，孩子需要成长的过程，很多事情我们需要教导孩子，也要允许孩子有这么一个长大的过程。成长的过程，成熟的过程，所以我们要很清楚区分什么是幼稚的行为，什么是悖逆父母的行为。好，就举一个例子啊，孩子在不同年龄会长个子，在长个子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孩子一下子手感觉用不了了，对不对？就跟我孩子一样，就摔，然后碰头啊，或者说我的老大现在刚开始长个，我发现每一次吃饭估计得撒一次水啊，就得撒一这杯子得碰一下，对不对？那我可以告诉他，孩子你别这样做，然后每一次他水撒了，我可以打他的屁股。但是这是否是幼稚的行为，而不是悖逆的行为，我们要区分啊，我们要区分这两个，这是很重要的。第二呢，我们不应该，我们也许我们会不允许孩子有幼年的这个快乐，或者幼年阶段幼年之乐，这个我们要注意，这个让孩子也会伤害我们的孩子。传道书十一章九节是这样说：少年人，你少时可以喜乐，你在幼年时心中欢悦。 主在这里吩咐我们，我们应该让孩子在小的时候享受一些快乐和一些我们说这个幼年的快乐，让他去享受一些孩子该享受的事情啊，这是我们要明白的。你会有的父母，他也许他特别严格，在什么事情上都严格啊，在教育孩子事情上，在学习事情上，在孩子品格事情上啊，他特别严格。孩子长大，他没有像这里说，他可以去。你看这里说什么？你们心所愿的，对不对？你这个的道路，你们可以去追求啊。他就没有这个渴望追求之心了啊！他不让他出去玩啊，不让他跟朋友有任何的这个关系或来往，对不对啊？我们只让他学习，我们只让他看书，我们不让他做任何我们觉得没有意义的事情。我跟你说，孩子享受幼年也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也是有意义的事情啊。所以说，我们说惹儿女的这个气是什么？他也是不允许孩子有，一个幼年了啊，就把孩子的幼年去，这是完全的，这个拿走了，这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第三呢，其实有很多，我今天为了时间的缘故，我就提三个吧。下一个就是不平等的待遇，孩子之间的比较。这个我们在圣经中也多有这种例子。我们孩子之间，我们不应该说你应该像你的妹妹，你应该像你的哥哥，你应该像你的姐姐啊？为什么？因为实际上他的性格性格上的这个包括他很多事情上可能跟他的姐姐妹妹可能不一样了。我和我姐姐性格上区别是很大，跟黑白一样大了。他这个数学一题都答不会，然后我的英语语法我当时都不行了。我们做事，我数学考得好，他这个语文考得好，我们俩就是完全相反。那么我父母没有一次说你为什么不能像你姐姐语文考试考得好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的思维方式，我做事情的方式不符合，这个我姐姐的这个思维方式啊。同时，但是我的父母，如果我语文考试考得不好，他知道是因为我那天晚上没好好学习，我也挨揍啊。但是我要你明白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孩子的弱点在哪里，他的强点就是他在哪里可以继续发展。我们高中的时候，我爸就我妈就说哦，我们要学语言了，我们不仅要学汉语，我们要再加一门语言了。然后我姐姐学了2年西班牙语，我因为姐姐语言能力比较强，她也把基本上把那个西班牙语学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到了我那个高中高一的时候，我妈就说那你也得学西班牙语。我说妈，求你了。我这英语差不多学不会了，你还让我学西班牙语了。然后我爸就说这样吧，我们让他再考一个科学。然后我考的高级科学了，然后不勉强我去学语言。为什么？他意识到一个区别，这个人语言能力不如他姐姐的强，那这样的话他的科学可以，那让他多学点科学吧，他可以往这边发展，对不对？我们应该意识到每一个孩子都会有一个他可以发展的更好的地方，我们应该催他往那里发展，不一定互相比较，这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然后呢，这个不平等的待遇我们要注意一下，因为这个会让孩子心里非常伤心，也会像圣经说的惹儿女的气。我们在圣经中许多例子是什么例子呢？就是父母有一个他疼爱的孩子，其他孩子可能孩子很多，但是只有一个或者两个待遇特别好，其他的就几乎能不管就不管了。这种情况我们在社会上看的比较多，在基督教家庭不应该存在，它不应该存在。为什么？因为我们天主是公正的天主，天主不会偏待人， 天主不会说我更爱静阳静轩，算了吧，我不爱他了，他不会这样做。为什么？他爱我们一样，我们在十字架上就看到他的爱，他为我们每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赎了我们的罪。我们主是一个公正公平的主，但我们家庭的原则应该如此。作为父母你要特别注意，你别说哦，这个孩子我不管，我觉得这个孩子将来发展，也许他能做的事情，他能挣的钱，他的生活条件，也许会比这个老大或者老二或者老三要更好，所以我所有的时间，我所有的精力要投资在这个孩子身上，然后其他孩子我不管了。这是这是违背圣经的原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不要有不平等的待遇啊。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个会显示在我们的时间上，我们跟哪一个孩子花的时间最多。这个意思不是说，因为小的时候孩子可能多要点时间，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注意，好，这个孩子我带这个孩子出去，跟他花时间，跟他在一起，跟他聊天，帮助他，在某一方面有成长。那我作为父亲，我要注意，好，我老大这样做，那我老二呢？我老二也要好，我老大这边呢，可能周二带他出去，我老二等到下一周五我也带他出去，然后也一样，也要帮助他，然后跟他说话，跟他了解他，明白他，看他有没有需要我们帮他的事情。好，这个作为父亲作为父母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有平等的待遇。孩子应该知道，哇，我父母爱我们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他应该知道这个。不知道这个，我们到时候说孩子的时候他不会听的啊，他不会听的，他觉得明明你管他，你不管我，我听你的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这是不对的。再说一个，不得不说第四个，就是怎么样能惹孩子的气。我们在管理家庭上假冒伪善，我不做的事情我要孩子去做，我经常做的事情我同时转身告诉孩子，你不能这样来做，别按照我说就行了啊，这是不好的。我们应该给孩子的榜样应该符合我们的教育要求啊！我如何做人，我就要求孩子这样做人。如果我对孩子的要求可高了，自己无所谓了。我跟你说，孩子会看到，然后他知道这个特别虚假，然后呢，他也不会帮助我们在教育孩子的事情上，他会给我们一个特别麻烦的一个障碍。那么最后我们说，孩子也要养育自己的父母要养育自己的孩子，也是最后一点，时间快到了，所以我这个不能讲完，我简单说一下吧。在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照着主的教训。在这里说什么？警戒他们，最后是养育他们。那么这个养育他们，那这个在天主面前有责任去养自己的孩子。其实特别有意思，他这儿把养和育放在一起，其实我们分开理解也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看他原文，他那个意思是养和育，教育和这个养大，所以说这个事情都是这样子。那么我要提醒大家，关于当时的这个家庭环境，实际上在罗马时代，一个父亲他会选择要不要留这个孩子。好，在孩子出生那时刻，他会进去到屋里，然后孩子他会放那儿，然后父亲他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下去抱着孩子，这孩子要留着，不这样做如果他转身走了，这孩子要杀了。他们是以这个方法，如果孩子有任何外在的毛病，他直接会淹死。然后呢，在不要的孩子啊，就是说孩子都没问题，但是我不要他，我把他扔在门外边，早上每天早上都会有人过来把那些不要的孩子拿走，做奴仆，还是就去这个妓院去了，好吧。在罗马社会是这样一个待遇，所以保罗写这个封信的时候，我跟你说，这个跟社会和当时的这个社会没有一点关系了。他说，父母有责任养育 孩子啊。我上周在看一些就是耶稣那个时代，耶稣升天之后100多年的资料，然后他们关于基督徒，他们评价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在写，也是罗马人，他在写这个基督徒信耶稣的人，他这样说，他说他们和我们没什么区别，他说很奇怪，他说你去哪里，他们穿的衣服吃的饭都跟本地的人一样，但是说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他们不杀死自己的孩子，他们爱护自己的孩子，他们教育自己的孩子。哇，这个很有意思。但是这个兄弟姊妹们，我们不仅仅在古时时代这个看到这种特别可惜的事情。如果你学习这个秦朝时期的中国教会，他从垃圾丢里丢了多少孩子，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社会不仅仅是在西方是这样子，我们在中国也是如此。不但如此，我们现在社会也是可以说是更恶的。我们在我们不会淹死孩子，我们不会把孩子扔到垃圾堆里面，但是我们把孩子在母怀里直接杀死啊。你说怎么杀死？很简单，我们进去把胳膊揪掉，腿揪掉，头揪掉，然后直接在母怀里杀死孩子的。而且我们不像过去那么明显，杀孩子就杀孩子，我现在我叫计划生育了，然后不是谋杀罪了，但是天主恨恶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基督徒不该存在。好，这是杀人罪。然后我们社会说我们很发达，我们很文明，没有，你是杀自己小孩的社会，这多么乱，好吧。所以我说到这儿，我的意思是什么？天主在说我们要养育自己的孩子，这个必须明白，我们所有的孩子在天主面前是有价值的，我们必须养他，我们必须教育他，这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提摩太前书5:8说，你若不顾念亲族，原是他说就是缘起真道，他说什么？比不信主的人还恶，不顾念自己的家里的人更甚。我们基督徒的人应该怎么样对待我们的孩子，这个会显示我们的信仰如何。我看到一个心里有天主爱的父母，他会怎么样？他会爱他的孩子，他会养他的孩子，他会教育他的孩子。一个没有天主爱的父母，他会养吗？也许会。他会教育啊？也许会。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区别特别大。首先我们要养天主所赐给我们的孩子，说得很清楚，我们要养他们，我们应该提供他们所需用的，我们应该为了主养他，把他养得大，这是我们的本分，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该有的啊，这个很重要。后面就说教育，我要提醒你们，他这里提的是谁？我们做谁？父亲呢？好，我这里再说，时间到了，我没法再把这个讲得很清楚。我觉得养，我们应该懂；育，我们应该懂。我不用给大家讲了，这是我们的本分。但是是谁的本分？是父亲的本分。养孩子和教育孩子都是父亲的本分，他不是社会的本分，他不是国家的本分，他不是学校的本分，他是父亲的本分。这意思不是说父亲不能让孩子上学校去，这个不是我的意思。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在学校的时候，应该由谁来处理？父母来管他。是可，你看着教育的对不对？他懂得道理，懂不懂？我们现在不像过去，过去还好，父亲是干什么的？他是修水管的，他是木匠，他是打鱼的，不管他是做什么的，孩子都要学。为什么？他长大了，他必须最起码能养自己的家，对不对？他父母会，他会谨慎，他会注意说，孩子呀，我要把我懂的一切要教给你了，对不对？但是现在我们父母赶紧要上学校去，你回来跟我聊聊天，我就不理你了，对不对？就这样，我们不负责我们孩子教育了。好，这是很重要的，这很重要的。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再读一下，我们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他们，养育他们。好， 这是我们做父母的本分。你回去可以查查什么叫养育啊，什么叫养孩子，什么叫教育孩子，这圣经中也有很多，这里也写了很多，不过今天时间不够。我们要明白，这是我们的责任，不是别人的责任，不是别人的责任，是我们的责任啊！这是天主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他是赐给我们这些孩子，要我们去教育他，养他，教训他。以什么来教训他？以主的教训来带他，对不对？这样的孩子，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家庭观，这就是荣耀主的父母该做的事情。